感谢天父，在这感恩节期间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，我们欢聚在一起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，我们不要做一个忘恩的人，越感恩越蒙恩。让我们学会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一个秘诀，越感恩越蒙恩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中国字感恩下面都有一个心，感有心，恩也有心，所以感恩呢是从心里开始的。感恩就是心被恩感，我们的内心被神的恩典感动，在行动上表现出来。今天我们一起庆祝感恩节，这个节日非常有意义，让我们利用这个时间，利用这段时间，从今天开始，下个礼拜，就这个礼拜，我们可以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想一想，我们到底从神那里得到多少恩典。我们大家一起来数一数，你得到神的恩典有多少。假如你觉得没什么恩典，那么你还要想一想，为什么你感受不到神的恩典？是神的恩典不够，神的恩典很少，还是你心里你的感觉有问题？我们看到有的人表面上好像很不顺利，很不成功，但是他能感恩。有的人大家都觉得他很成功，都羡慕他的成功，但是他本人却觉得没什么可以感恩的。我在中国的农村看到中国农村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哎呀，他们真会感恩。你如果给他们一点时间做见证，那就完了，那每个人都可以讲很大一队，都下面都要排队的。他不是像我们很规矩的坐在下面，都是排着队，排十几个人。他们的口才不如我们，他们的文化不如我们，他们的经济条件不如我们，他们的地位也不如我们，但是他们比我们会感恩。而且感谢的时候，你可以从他这个言语里面体会到他内心的真诚，他真是感谢神。很多的姐妹先生不信耶稣，先生不仅不信耶稣，还要嘲笑他们，你信耶稣你不要回来了。但是他们还是感谢神。哎呀，我听到他们这种感谢，我心里常常觉得自己好惭愧了。我们的条件这么好，我们的感谢到底有多少？说明感恩不是很容易的，感恩不是自然的，感恩不是自发的，感恩你要学习，你要学习感恩，所以有感恩节。感恩节就是让我们来学习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这是一不容易学的功课。你要学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你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呢？你要学习感恩学到什么样一个结果呢？那就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看看，这就是我们神要求我们感恩的一个目标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，保罗说，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，保罗说，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藉着他 感谢父神，让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这节经文非常宝贵的。做什么？活说话。声音不够响，很多人没有讲。这是对你一个考验，你有没有感谢的心？这是对你一个考验，你的感谢的水平怎么样？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声音够响吗？哥罗西书。我们感恩要感到什么程度？我们感恩要无论做什么都能感谢，不管你做什么事情，不管你的遭遇如何。哎呀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也是非常不容易达到的一个目标。神给我们好多恩典，无数的恩典，但是我们把这些恩典总结一下，概括一下，就是一个字，一个什么字呢？救。救的恩典，神救我们。今天我成了何等样的人，我能够站在这里，我就是一个被救的一个结果，被救的一个见证。我们等一会还有弟兄和姐妹要见证，他们要受洗，他们也要来讲出来他们被拯救的那个见证，那个是非常宝贵的。圣经里面有一段专门讲到这个被拯救，非常好的一段经文，在诗篇103篇。我们一起来，大家翻到诗篇103篇第八节，诗篇103篇第八节，八节到十二节，这段经文是非常宝贵的。大卫从他的心里发出感谢，他为什么要感谢？他就是用这段话来告诉我们，来表明神拯救的恩典，神救了他。一个被救的人，他应该非常体会到他的被拯救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到十二节，我们声音响亮点，这是一个感谢的态度，神在看你，你有没有感恩的心。一起来。也不永远怀怒，他没有安，哎呀，这段经文太好了，希望你能够背出来，希望你回去好好仔细看。他把你的罪赦免了，赦免到一个什么程度？这个罪啊，离开你有多远？像东跟西，东跟西没有距离的。为什么地球在转？一会到东，一会到西。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讲，东跟西之间的距离是无限的。圣经中充满了神的应许，但是神的应许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以弗所书讲的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今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，这就是一个恩典。他赦免了我，他洁净了我，所以我可以在神面前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今天这里是神的殿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。十字架上成全了就是一个赦罪的恩典，这是困扰人类几千年的一个大问题，罪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。这个罪的问题解决的方法不是靠你的努力，也不是靠你的修行，而是通过耶稣基督的赎罪。神拯救我们，拯救我们最重要的是拯救了我们的灵魂，我们的灵魂得救了。我们的灵魂被拯救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我想跟大家一起想思想两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我们的灵魂得救了，我们有了永恒的 永生，得到了永生。哎呀，这个永生你知道是多么的宝贵啊！因为人生最大的问题不是生存不下去，今天我们在座的不管你多少困难，你还能活，你还能过日子，你不是不能生存，你是生存没有目标，你是暂时的在活，你一直在等。我们每个人都在等，等什么？我们都在等死，因为这是一个结局，是每一个人无法逃避的结局。所以是作诗的人告诉我们，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，身上都有一条绳子，这个死亡呢，把绳子已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绑上，只不过这条绳子很长，所以你现在还很自由，你觉得很自由，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好像没有什么约束，没有什么捆绑。实际上死亡的绳子已经在你捆起来，他现在只是给你一点小小的自由，他逐渐在拉你。你有没有感觉到在拉你？你感觉到吗？拉到一定程度，你的自由度慢慢缩小，慢慢缩小，你讲话越来越不容易讲了，啊，你的这个记忆力越来越衰退了，你的牙齿越来越不行了，拉拉拉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阴间在抓住你，你没感觉到吗？你会感觉到，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真正的自由。没有永生是最痛苦的。你说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什么？就是没有永生。今天我们有两位弟兄和姐妹，他们要受洗。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受洗的意义就是受洗归入基督。归入基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归入基督的身体。我们进到了基督的身体里面去了，这是何等的福分呢？因为基督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，基督的身体是复活的身体，他已经战胜了死亡。我们这些归入基督身体的人啊，这两位马上要归入，我们已经归入，我们可以发出一个响亮的声音，我们向死亡夸胜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。这就是我们灵魂被拯救以后，我们能够享受到的一个非常丰富的恩典。这就是我们有了永生。如果你不断地去思考这个问题，你会越来越感谢神给了我，把这个绳子切断了，我真正的自由了。其次，我要同大家一起思想的是我们的生命的改变。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一个新的生命，就好像婴孩诞生了，一个新的生命出现了，崭新的生活开始了。什么样的生活？就是你对人生的看法完全改变。这种改变是思想的改变，不是外表。外表你经过洗礼，你从水里上来，你还是这个样子，你还是刘伟，你还是潘叶梅，我还是我，我们大家好像这个外表上差不多，但是你的思想改变了。上星期我们讲到圣灵结的果子的最后一样果子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节制，英文名字叫 self control， 自我控制。控制什么？最重要的控制就是控制你的思想，因为思想太重要了。思想是在你的这个里面占最主要的地位。如果你的思想改变了，你就是改变了，它决定了你这个人。你这个人是被思想所决定。新生命的重要标志就是你的思想 改变了。如果你的思想没有什么改变，那么很可能你就没有新的生命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判决。如果你的思想改变了，那你是有新的生命；如果你的思想没有改变，完全跟过去一样，那很可能你还没有改有新的生命。思想的变化非常重要，思想的变化有很多方面，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做见证，他的思想怎么改变的，从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，从前怎么想现在怎么想。今天时间不多，我只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点思想的变化，就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，一个重生的基督徒，他对苦难的看法有根本的改变。一切苦难都是暂时的，只要有神的保守，都可以解决，都可以应付。这就是积极的人生。如何面对苦难，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功课。不管你是基督徒，你是非基督徒，你是男人，你是女人，你有文化，你没有，这是一门必修课，每个人都要学如何面对苦难。你无法逃避，你说我不想学，不可以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学。有的人用自己的办法去学，用自己的办法去对待，个人奋斗，想得开，逆来顺受，各种各样的人间的办法，世界的办法。我们基督徒什么办法？我们基督徒，得救的基督徒怎么去对待苦难？我们今年的感恩节是一个很特殊的感恩节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在金融风暴中迎来了2008年的感恩节。这次金融风暴被称为是自上个世纪30年代大衰退以来最大的金融风暴。哎呀，我们在山镇好像还感觉不到这个气候啊，还感觉不到这个风暴的这个来势汹汹啊。他们说在纽约唐人街中国餐馆的老板，他说现在的生意已经比911以后差得多啊，比911以后差得多了，人家都不吃饭了。美国影响最大的是银行，而且是投资银行。你知道投资银行，过去你在投资银行工作，人家都是恭喜啊，发财了，赚大钱了，了不起呢。现在在美国投资银行排名第四的雷曼兄弟，排名第五的贝尔斯顿已经倒闭了，第四名第五名倒闭了，第三名美林已经被美国银行收购了，第一和第二已经失去了独立的地位。哇，一下子从第一名到第五名。在美国，我来美国听到最多的就是美国人非常重视怎么投资，用钱赚钱的，钱不能像中国人那样放在家里啊，藏在什么罐子里面呢、啊、我们中国人呢就是钱藏起来的，特别在上海还要发霉的，所以夏这个到夏天还要来晒这个钱，要晒晒太阳。美国人聪明啊，投资啊，赚钱啊，赚大钱啊，每个人都有这个理财的观念，理财的知识，所以呢投资银行是最厉害的，他最懂投资，你把钱给他，他来给你投资，他来教你怎么投资。现在你再去问问他怎么投资呢，他怎么回答？他说没有把握。1997年当亚洲金融风暴开始的时候，香港经济非常困难，香港的股市很快的掉下去，所以香港政府看的形势不对，孤注一掷干预了，他 挽救股市，就像现在。当时1997年的时候，在欧洲，在美国的那些金融专家批评香港政府，怎么可以干涉自由经济呢？自由经济就贵在自由，自由市场就贵在市场规律，政府怎么可以干预呢？没有想到11年以后，今天谁也不再讨论要不要干涉，而是如何干涉。大家都干涉了，所有的政府都干涉了，银行一下子都变成国有了。有人就在问了这个问题，那么今后你将用什么办法使西方的经济再恢复自由呢？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在想这个问题。你一下子干涉了，把它抓起来了，把资本主义吃掉了。你知道在德国现在马克思的书又畅销了，《资本论》。在中国老百姓说，现在美国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了。现在当然不是来讨论主义的问题，再不采取行动，国家都要破产。我们很多人说，买股票不行，买基金，买基金不行，买国债，买国债就保险吗？国家破产了，你的国债从哪里去要？有人预计到明年年底，全世界失业的人数将要增加2100万，这个数字不知道是不是太保守了。马上要来了，你将会看到更多的人跳楼、跳海、跳桥、跳轨、烧炭、吃安眠药来结束自己的生命。我们山镇不会平静的，你放心好了。面对苦难，我们基督徒的办法是什么？我们基督徒的办法很简单，就是依靠神，相信神的爱是不变的。这个世界没有东西不变，包括美国的经济地位。过去以为美国美元是最保险的，美国的经济是最可靠的。最近在德国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大标题是傲慢的终结，美国失去经济主导地位。 The end of arrogance, America loses its dominant economic role。 过去以为美国是无法摧垮的，他能够战胜恐怖主义，但是他能够战胜他的贪婪吗？他能战胜他自己百姓的贪婪吗？只有一个是不变的，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就是神的爱是不变的，神的恩典是够用的，这也是不变的。所以我们可以在苦难中赞美神，在苦难中我们同时享有平安和喜乐。这就是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哥罗西书3:15。这句话你仔细想一想，很有意思啊。怎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呢？如果你把这个原文直接翻译，就可以这样翻，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裁判。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裁判的意思什么意思呢？保罗用了一个体育比赛的这样一个词，他来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有的行动就是让基督耶稣做我们心中一切情绪的裁判。我们心里各种情绪，害怕、胆怯、恐惧、紧张，我们的遭遇是不由自己的，谁也控制不住这个周围的环境。遭遇不是你可以决定的，但我们的情绪却是可以选择的。这就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裁判。 来裁判你的情绪。我们要选择耶稣的平安为我们的主，也就是我们要相信苦难的背后是祝福，是荣耀。所以保罗充满信心地说，我们这自在自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保罗可以在腓立宾的监狱中唱诗歌唱，哎呀，这个诗歌才动人啊，在监狱中唱歌。我们的诗班歌声是不错的，但是在苦难中如果再能够唱出来，这个诗歌更动听。这就是不受环境影响的感谢和赞美，这也就是神最悦纳的感恩。苦难只不过是化妆的祝福，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。让我们为征战路途上的恩典预先感恩。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十到十九节记载了耶稣行了一个神迹，他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，十个人都得到了医治，但是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。所以感恩的人的比例是很小的，十分之一，百分之十。忘恩的人多，感恩的人少。当那个撒玛利亚人回到耶稣面前大声将荣耀归于神，他做了一个赞美的见证。让我们今天在感恩节的时期，我们的弟兄和姐妹都能够出来做一个赞美的见证。这位撒玛利亚人他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，圣经特别说明他是撒玛利亚人，这是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，这是没有地位的人。但是只有这个人他回来感谢神，这就是真正的敬拜，这就是真正的赞美。结果他得到了耶稣又有一次祝福。所以你知道这个规律，你赞美你感谢，你要得到的是更大的恩典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通过赞美和感谢，他得到了完全的救恩，他的灵魂和他的身体都得到了拯救。其余九个人他们只是得到了身体的医治，麻风病医治满足了，因为他们原来只是需要身体的医治够了，所以呢也忘记耶稣了。但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他并不因为身体的医治而满足，他还要回来，他要把荣耀归给神，要献上他真诚的感谢。结果他不仅得到了身体的医治，他也得到了灵魂的医治，他的灵魂得救了。所以一个会感恩的人是得到耶稣祝福最多的人。你想得到更多的恩典，学会感恩。